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前一段时间跟朋友吃饭，他说了自己最近又分手了，但分手的理由呢，就是觉得自己找到的女朋友完全是在养一个女儿。怎么说呢？他跟星源讲说，每天早晨这个女朋友即便是不上班不工作，但一定要吃早餐，吃完了就睡，但是这颗早餐一定要他去做。而且在他晚上加班工作干活的时候，女朋友一直缠在身边，他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但如果不去工作去照顾女朋友的话，事情还有一大堆。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去计划吃饭和看电影，实际上吃饭和看电影的时间是应该留有余地并且错开的，但是这个女朋友偏要在电影前几分钟去吃饭，如果电影又错过了呢，还是会要跟他生气。其实类似的例子星源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可能已经讲过，但是我的这个朋友就比较倒霉，终于有一天在我的这个朋友工作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女朋友非要缠着跟他聊天，他晚回了几分钟短信，女朋友发短信说那我们分手吧，他回了一句好啊，这段感情才算终于结束了。还有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其实男生还有他的女朋友都是在做新媒体的，而且都有一点点网红的潜质，在分手之后两个人都去网上写文章，男生写的内容大概就是类似于找到了一个特别能做的女朋友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女生呢写的文章就是哎呀，这个男朋友什么都不付出，谈个恋爱要他有什么用呢。两篇文章都获得了几百万的阅读数，而且双方的评论，这个朋友跟我说都是在支持自己，男生获得一大票男生的支持，女生的文章获得了一大票女生的支持。实际上类似各种各样关于感情尤其是受众针对女生的文章，尤其是公众号文章实在太多了。星源曾经尝试把各种各样公众号乱七八糟的文章都截图放在一起，然后结果是非常让人震惊的。随手可见的文章标题是比如说嫁给那个为你哭泣的男人，嫁给那个喜欢你败家的男人，嫁给那个带你走出微信世界的人，嫁给那个愿意为你做饭的人，嫁给那个把你当成公主的人，嫁给那个满脑子都是你的，把你当女儿养的，让你安心变胖的，不需要你成熟的，把你宠上天的，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这些标题其实内容都不要看，男生们都已经够害怕的了。虽然有人说我好像全都能做到，好吧，厉害，我只能心源只能非常佩服这样的人了。实际上男生女生都在讲各自的立场，女生希望自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而男生一旦对于女生有任何一点点期待对方能够独立的期许，那就会变成不爱女生。其实也有反思这些营销文章，去反击这些给女生洗脑的公众号作者的人，而这些人呢往往也都是女生。男生把这些讨论往往都会放到私下当中，而不会拿到台面上来专门写一篇文章，或者是大张旗鼓的说。因为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现在整个比较大的气候环境，可能就是出于一种保护女生的政治正确吧，男生对于女生的事情 不敢品头论足，甚至对于自己的事情也失去了话语权。我们发现随着公共平台和对话平台的增多，每个人都可以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个人的一篇文章如果稍微增加一点点推广，它道出了多数人的心声，尤其是那些能够引发激烈讨论的，与其说是激烈讨论，其实最后都会变成了一种骂战，或者说自说自话。喜欢的同意的人疯狂的赞扬，不喜欢的人疯狂的反对，而中间派立场似乎就很少有人问津了。说话的人多了，但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处在想要恋爱结婚但还没有找到对象的男女之间的矛盾反而越来越多了。在圣经最一开始的时候，创世纪，上帝造男造女应该是整个篇章当中所有人感触最深的。上帝用男人身上的肋骨造出了女人，亚当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但是当人类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亚当眼中的夏娃就变成了，这是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反而后边这句话却是当下大多数恋爱婚姻当中男女的真实关系的描述。物质之上，你有用，你能满足我的需要，我就接受你，你不能，连谈话的机会都没有。这样的主义实在是铺天盖地。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婚恋网站，他们做了一项调查，男性最理想的结婚伴侣是在广东地区，本科学历，月入5000，身高1.59米到1.63米的28岁的轻熟女子。在152.5万的女性注册会员当中，满足最受欢迎的单身女的条件的人只有1160人，占比约为7.6%。而女性的梦中情人呢，则是北京地区，本科学历，月收入2万元左右，身高1.75米到1.8米的33岁的优质男。在215.1万的男性注册会员当中，有多少人满足这个条件呢？只有295人，占比仅为1.37%。这才是真正的万里挑一啊。
如果你还在寻找最完美的伴侣，那让我来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生出来就完全适合对方的绝配。真正的幸福是彼此珍惜的结果。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生活无国界，母亲节特辑。
跟我们来讲讲为什么要取草根这个名字，是觉得是草根一族当中的这个佼佼者，还是我要在平凡人当中做一个优秀的草根？
5月8号到5月12号播出。
每一个人都想拿自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有的时候所谓的择偶条件是为了让两个人生活得更好，为了让感情能够更稳固，但说白了最终还是为自己的骄傲和自私套上了一个美丽的说法。在恋爱婚姻关系当中，如果一切都物质至上，没有信仰作为支撑的话，一切政治正确和媒体的说理文章都有可能会变成是一种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果当基督的信仰不是内化作用于生命的成长时，信仰本身也有可能成为只是被消费的谈资而已。 就像是刚才提到的婚恋网站的那一组数据一样，每个人都只是普通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期待找到一个万里挑一的人跟自己在一起。大多数人都会知道，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自己的这些要求条件，想要什么，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所盼望得到什么样的东西，那万分之一里边真的会有人跟自己在一起吗？或者说万分之一里真的存在这样的人？那他其他的你没有想到的方面也是完美的吗？如果我们足够诚实的话，其实就要承认满足这些要求和条件的人，完完全全满足期许的人，甚至于在偶像剧当中都是不存在的，毫无保留的完完全全的超越一个人能力的被爱，这并不是一个凡人能给另外一个人带来的。我们常常期待从一个人的身上，从伴侣的身上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却不把亲密关系和婚姻当成是两个有缺点的人在一起去创造稳定、互相包容、相爱和安慰的关系的话，而是把目标都放在去寻找一个完美的、理想化的人。这个人愿意接纳我所有的本相，接纳我所有的缺点，接纳我的不愿意改变。这种需求并不是去爱，并不是去舍己。如果男女都活在自己的骄傲和自私当中，拒绝去成长，那么基于这个出发点，再多的理由写出来的都只有同性别的人的支持和点赞，并不能给自己找到幸福。我们的孤独寂寞又何尝不是因为自己和他人的罪性与贪心造成的呢？突破自我的限制，找到上帝的美意，才是寻找真爱的起步。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只能到这里了。对于如何以成熟独立的方式去处理亲密关系，星源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如果你有自己的幸福见证，欢迎通过关注生活无国界微信公众号告诉星源，这样大家才能够看到希望。我是星源，下次节目再见。
总有一份期待生命找到真爱，总有一线希望心情不再悲哀，总有一种渴望重新得到力量，总有一个未来能够超越现在。因为有真爱我们可以期待，因为有希望我们不用悲哀，没有承诺我们会有力量，因为有上帝我们会有未来。不再是孤独与你作伴，不再把眼泪挂在脸上，可以让热情感回来，下一秒钟值得期待。